好友的韵 FM 230756。您好，说起故乡，在您的脑子里会浮想出什么呢？你不要告诉我是坐某列动车，或者是搭乘某一个航班，或者是坐某一辆大巴回到那所谓的故乡。我是说真正回到，其实那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，我们心灵深处的，滋养我们精神至今没有死去的那个故乡。是越过那片草原，看着天边的云的那片故乡，是越过那片池塘，听着遥远的伙伴呼喊的声音的那片故乡，是那么多的蜻蜓编织的夏夜的故乡，是被初冬的薄冰弄得我如此伤感的故乡。是的，我们童年拥有的故乡，那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，至今还滋养着我们，让我们活着。所以今天晚上继续和您分享我的老朋友蓝马的长歌集。这一节他赞美了他的故乡，主啊，家乡的树木帮助我，故乡的桑叶帮助过我，故乡的桑叶又嫩绿又大，故乡的月亮照在桑叶上，故乡的月牙勾着一些星星帮助过我，故乡的大地上镶嵌着蔚蓝的湖泊，家乡那长满稻谷的大地帮助过我，湖水的蓝色帮助过我，那些小山岗帮助过我，那些青草坪暖石滩帮助过我，还有宝石一样晶莹欲滴的启明星，它像整个天地间唯一真正的一滴泪一样，永恒着一种不是伤心的伤心，特别的帮助过我。还有红云一样的桃树林帮助过我，还有一排排白鹅一样的浪花，迎着浪花冲去的小木船，以及那天边传来的航标兵之歌帮助过我，那些家乡的小船载着我的小船，节日里的小船，以及从阳光上划过的小船，它们像水面的真理一样帮助过我。主啊， 家乡的田间小路，开满了黄花。家乡的田间小溪，游动着五彩的小鱼、小虾。家乡的群山，在日落之后，就转变成青黛色的了。层层山峰那样折叠不尽，然后就看见别处的山火了。后来就听见蛙鸣，此起彼伏，传到很远。后来就听见狗的叫声，传到很远。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，只能看，只能抬头看满天的星辰，像一条奔泻的白绸，横贯穹顶。那些粉红橘红的星星，淡绿色的星星，那些绿中泛蓝的星星，那些蓝中透绿的星星，那些沙一样的堆积成银沙滩的密集的小星星，全都安静，全都错落有致，眨着眼一样。刚听过蛙鸣、狗吠，听过我的吉他，然后他们全部都那么安静，帮助着我，给我一丝清风，摇摇我身边的树，摇摇我身边那真正的少年。后来鸡又叫了，天又亮了，月已西沉，炊烟横流，帮助过我。主啊，在故乡的山岗上，我曾遥看湖曲渔火。在故乡的山岗上，我曾听见暮鼓晨钟。寺庙总是在山上，渔村却在水边。那些渔村帮助过我。老海亭、新海亭的名字帮助过我。那些渔村的名字，通往渔村的小路的名字帮助过我。那个叫大渔村的地方，那个叫做小渔村的地方，那个叫做青龙寺的地方，还有那艘叫做海风01-03的木船，那一双木桨帮助过我，还有我的保姆、我的姐姐、父亲、母亲、哥哥，还有那些儿时的这个同学、那个同学，还有我们养的那鸽子，鸽子啊，鸽子，那一群永远不会结束飞行的鸽子，瓦灰色的翅膀，黄底红花的眼睛，中间是黑瞳孔，脚趾是嫩红的，鸽子才有的脚趾啊。它们抓住阳光，握着飞向蓝天，带着哨音，它们紧抓住美，用翅膀扇它，比较它，赞美着飞。而翅膀的羽毛是那样朴素精致，带着温度，毛管里储存着活的血液，飞，再飞，没有回来。 主啊，我的故乡是一个奥秘，我故乡的山岗是一连串的奥秘。红色的蜻蜓那么红，红得发黑，而他们的眼睛是硬的，不圆，是个奥秘。他们的翅膀薄而又薄，是透明的奥秘。我的故乡的河流有着红色的沙，红色的卵石。五匹马拉着大车从河心穿过，阳光照着他们，是一个奥秘。青石做的水磨那样转动着，水把它推动了好多年，是故乡的奥秘。还有高山上多年积雪的白顶子，那是罗吉山雪线以上终年积雪的山峰。那里的雪是圆球小颗粒，杜鹃花一丛一丛摇摆，各种颜色都有。下面是雪，上面是花，红的红，蓝的蓝，白的白，一座山上全是花，是个奥秘。我们刨开积雪，用铲子铲那些漆黑的浮土，它们那么肥沃而不臭，是奥秘下的奥秘。青杠树出现在另一个较低的水平上，黑色的鹰哇哇的叫声，是让人有点害怕的奥秘。我的蚕子在吃足桑叶之后开始吐丝裹住自己，又是我童年百看不厌的一种雪白发亮的奥秘。我们把果核埋在土里，浇下水，长出一棵小树来，那种过程是每天都很新鲜的，有绿星芽的奥秘。我们喝下的水，我们要喝水，软软的，流淌的，透明的，那水是百看不厌的奥秘。我们院子的大门是一开一合的奥秘。我们住在瓦片下面，遮风避雨，睡眠是奥秘。上学的那条无声的路，走动的我，是个奥秘。这就是我的朋友蓝马的长歌集，关于故乡的一小节。蓝马是在西昌的琼海边上长大，大概诗里描述的就是他童年印象中的琼海。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去过，但是我相信诗中所描述的一切，我们包括蓝马是回不去了，只能从诗歌的芬芳中，从文字给我们敞开的路径中，依稀可以看见故乡的样子。这也正是蓝马的精神财富，但愿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财富。我们应该 好好的珍惜它，不是吗？好了，南马的长歌集今晚就分享到这里。陶友的韵 FM 230756，晚安。